好，下面是讲道分享的时间。今天讲道的主题是为主作战的时刻。为我们证道的是黄天全牧师，翻译是黄汉林弟兄。今天的经文是尼希米记第四章。让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参巴拉听见我们修造城墙，就发怒，大大恼恨，嗤笑犹大人。他对弟兄和撒玛利亚的军兵说：这些软弱的犹大人做什么呢？要保护自己吗？要献祭吗？有一日成功吗？要从土堆里拿出火烧的石头再立长木。亚门人多比亚站在旁边说：他们修造的石墙，就是湖里上去也必刺倒。我们的神啊，求你垂听，因为我们被藐视，求你使他们的毁谤归于他们的头上，使他们在鲁道之地作为掠物。不要遮掩他们的罪孽，不要使他们的罪恶从你面前涂抹，因为他们在修造的人眼前惹动你的怒气。这样我们修造城墙，城墙就都联络高至一半，因为百姓专心做工。参巴拉、多比亚、亚拉伯人、亚门人、亚斯图人听见修造城耶路撒冷城墙，着手进行堵塞破裂的地方，就甚发怒。大家同谋要来攻击耶路撒冷，使城内有乱。然而我们祷告我们的神，又因他们的缘故，就派人看守，昼夜防备。犹大人说：灰土尚多，抬杆的人力气已经衰败，所以我们不能建造城墙。我们的敌人且说：趁他们不知不见，我们进入他们中间，杀他们，使工作止住。那靠近敌人居住的犹大人十次从各处来见我们说：你们必要回到我们那里。所以我是百姓各按宗族拿刀拿枪拿弓，站在城墙后边低洼的空处。我查看了，就起来对贵族官长和其余的人说：不要怕他们，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你们要为弟兄儿女妻子家产征战。仇敌听见我们知道他们的心意，见神也破坏他们的计谋，就不来了。我们都回到城墙那里，各做各的工。从那日起，我的仆人一半做工，一半拿枪拿盾牌拿弓穿铠甲，官长都站在犹大众人的后边。修造城墙的、干台材料的都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修造的人都腰间佩刀修造，吹角的人站在我旁边。我对贵族官长和其余的人说：这工程浩大，我们在城墙上相离甚远，你们听见脚声在哪里，就聚集到我们那里去，我们的神必为我们征战。于是我们做工，一半拿兵器，从天亮直到星宿出现的时候。那时我对百姓说：个人和他的仆人当在耶路撒冷住宿，好在夜间保守我们白昼做工。这样我和弟兄仆人并跟从我的护兵都不脱衣服出去打水 也带兵器。好，那我们请黄牧师和翰林弟兄。
各位弟兄姊妹早晨，
各位弟兄姐妹早上好。
好，我哋开始嘅时候先低头做个简单嘅祈祷。
我们开始的时候呢，先低头做一个简单的祷告。
慈悲天父，我哋多谢你喺主日嘅清晨，让我哋有机会嚟敬拜你。
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可以在主日有一起来敬，可以有机会一起来敬拜你。
当我哋而家一齐要聆听你话语嘅时候，
当我们一起来要聆听你的话语的时候，
求你圣灵亲自做我哋嘅教师，
求你的圣灵来亲自做我们的教师，
又赐俾我哋一个谦虚受教嘅心，
赐给我们一颗谦卑受教的心，
叫我哋唔单止听到，
叫我们不单单是听到，
亦都喺我哋日常生活中能够活出真理，
也能够使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活出真理。
好叫你嘅名喺我哋生命中当中得到荣耀同高举，
好叫你的名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可以得到荣耀和高举。
奉耶稣基督名求。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大家可能未曾听过这个神学学派的名
字，大家可能还没有听到过这个神学学派的名字。
但如果我告诉你他所信的是什么的话呢？
但如果我告诉你他所信的是什么的话呢？
我相信大家都不会觉得太过陌生。
我相信大家都应该不会觉得太陌生了。
这个神学学派呢，很多人叫他做富贵神学。
这个神学学派呢，很多人叫他富贵神学，
因为这个学派的人所相信的呢，
因为这个学派的人所相信的呢，
就假如神喜悦你的话呢，
就是假如神喜悦你的话，
他就会令到你生命大小事上面呢，他都会祝福你，
他就会让你的生命上面的大小事的上面他都会祝福你，
咁以致你凡事都畅行无阻，大富大贵，
所以以致你这凡事都是畅行无阻的，可以大富大贵。
但假如你生命中有经历风暴或者遇上想不到的，即是意想不到的困难呢？
但是假如你生命中遇到风暴呢，或者一些你意想不到的困难呢？
咁你就要小心啦。
那你就要小心了。
因为这个真是代表呢，在你生命中一定有罪，神先收回他的祝福。
这是不是因为你在你的生命中一定是有罪，所以神把他的祝福给收回去了？
所以呢，你才会遇到困难。
所以呢，你才会遇到这些困难的。
而唯有当你向神认罪悔改，
而唯有当你向神认罪悔改，
神才会再一次使用你的生命，
神才会再一次来使用你的生命，
叫你能够畅行无阻，大富大贵，
叫你可以就是创新就是畅行无阻，大富大贵。
听起上来好像很直接了当，是吧？
听起来呢，好像是非常的直截了当的，
而且还好像相当有道理，
而且呢，好像是非常是有道理的。
而事实上呢，我们都需要承认里面所讲到的并不是完全错的。
而事实上呢，我们想一下，其实它里面所说到的呢，并不是完全错误的。
因为到底神的确是一个圣洁的神，
因为神到底也是一位圣洁的神。
假如我们生命里面有未认的罪的话呢？
那假如我们生命当中还没有我们没有认的罪的话呢？
那神当然不会继续祝福我们了。
那神当然是不会继续的祝福我们的。
但我们在人生当中所遇到的困难，
但是我们在人生当中所遇到的困难，
是不是一定来自我们生命中的罪呢？
是不是一定都是来自我们生命中的罪呢？
假如我们想能够突破这些困难，
那假如我们想要突破这些困难，
那认罪又是不是唯一的途径呢？
那认罪是不是唯一的途径呢？
如果不是的话，那我们到底还需要做些什么才可以克胜这些人生中突如其来的风暴呢？
如果不是的话，那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可以来应付我们这些人生当中突如其来的这些风暴呢？
今天当我们来到尼希米记第四章的时候呢，
那今天当我们来到尼希米记第四章的时候呢，
我就愿意同大家稍微探讨一下这些问题。
我们愿意和大家一起来稍微探讨一下这些问题，
希望从中可以找到一些答案。
希望我们可以从中可以找到一些答案。
在过去的几个主日里面呢，
在我们过去的几个主日里面，
我曾经和大家看过尼希米记头三章，
我们一起和大家看了尼希米记的前面的三章了，
咁就睇到尼希米有一个梦想，
就可以看得到尼希米是有个梦想的。
啊，当耶路撒冷嘅城墙仍然毁坏，
当耶路撒冷的城墙呢仍然是毁坏的，
居民仲系活喺困苦同羞辱当中嘅时候呢，
居民呢还生活在困苦和羞辱当中的时候呢，
咁尼希米梦想呢能够帮手重建耶路撒冷嘅城墙。
那尼希米呢就梦想着可以帮忙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
咁而当佢藉住祷告计划又赢取到当地居民支持嘅时候呢，
然后呢当他祷告呢而且呢就能赢到了当地居民的允许的时候呢，
咁我就睇到佢嘅梦想呢竟然喺神嘅祝福之下渐渐成为事实啦。
我们可以看得到呢他的梦想呢梦想呢居然就是在神的祝福之下慢慢的可以变为现实了。
但好景不常，
但是呢好景不长，
假如头三章里面一切好像进行得相当顺利的话呢，
假如我们前面三章里面呢都能够进行得非常顺利的话，
当我们一踏入第四章的时候呢，
当我们现在进入第四章的时候呢，
情况就好像完全改变了，
情况呢似乎是完全的改变了。
假如我们细心留意跟着几章的话呢，
假如我们细心的留意着跟着这几章，
咁我就会发现咧喺个几章里边咧，
那我们就可以发现在这几章里面呢，
尼希米同埋佢嘅同伴几乎系不停嘅面对住重重嘅困难。
尼希米呢和他的同伴呢几乎是不停的遇到着重重的困难，
同埋仲有敌人嘅攻击添，
还有呢敌人的攻击呢。
咁究竟点解会系咁呢？
那究竟呢为什么是这样子的呢？
啊，事情喺边度出错呢？
那事情到底是哪里出了错误呢？
从面对这些重重的考验，他们又究竟怎样去应对呢？
那面对着这些重重的考验，他们到底是怎么面对的呢？
所以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所以呢现在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首先尼希米他们的敌人是谁呢？
首先我们看看尼希米的敌人是谁啊？
原来他敌人的名字一早在第二章十节那里已经告诉我们了。
原来他的敌人的名字呢在第二章第十节里面已经告诉我们了。
咁佢就係一個叫和倫人，叫參巴拉同埋亞門人多比亞。
那他们呢就是呢，參巴拉，還有亞門人多比亞。
咁從第二章十九節同埋第四章七節呢？
從第二章第十九節呢，同埋還有第四章第七節呢？
咁我哋更加知道呢，後來有一個亞拉伯人叫做基善嘅。
然後我們可以知道有位叫做有位亞拉伯人叫基善。
咁亦都做咗佢哋嘅同党，
也做了他们的同党啊。
咁而且咧，仲有住喺腓利士嘅亚实特人添。
然后呢，还有住在腓利士的亚实突人。
咁但系呢一大班人到底点解要敌对尼希米同埋耶路撒冷嘅居民？
那这一帮人为什么要敌对尼希米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呢？
原来不外乎咧系有利益冲突喺当中。
不外乎啊，就是因为其中有利益的冲突。
因为参巴拉呢原来是在犹大省以北的撒玛利亚省的省长。
因为呢参巴拉呢是
在犹大省，
是犹大省以北的
这个撒玛利亚省的省长，
是犹大省以北的撒玛利亚省的省长。
而多比亚呢，
而多比亚呢
就在犹大省的东面亚扪省的省长，
就是
在犹大省的东面，
多比亚呢是犹大省的东边的
这个亚扪省的省长，
这个亚扪省的省长，这是多比亚。
咁而好多年前呢，
然后呢很多年前呢，
当犹大仍然是一个独立王国的时候呢，
当犹大呢它还是一个独立的王国的时候，
当时的商人如果想跟波斯、埃及或者阿拉伯通商的话呢，
当时的商人如果想要跟波斯啊、亚拉伯、啊、这些
通商的话呢，
就是通商啊，进行商业交往，
他一定呢就要路经耶路撒冷的，
他们一定就要需要路过耶路撒冷的。
于是由于很多的商人都选择在耶路撒冷那里歇脚，
所以呢很多商人呢就会 选择在耶路撒冷这个城在歇脚的。
所以耶路撒冷的经济呢就因此越来越繁荣了。
所以呢、耶路撒冷的经济就会因此而越来越繁荣了。
但在公元前586年，
那在公元前586年，
巴比伦人的入侵呢就改变了一切了。
巴比伦人的入侵就把这一切都改变了。
那年呢，巴比伦人将耶路撒冷的城墙去毁坏。
那一年呢、巴比伦人把耶路撒冷的城墙毁坏了。
那放火呢去焚烧整个城市。
放火焚烧了整个城市。
而在跟着那140年里面呢，
然后接着的140年里面呢，
直到尼希米出现为止，
直到呢尼希米出现为止，
耶路撒冷的城墙呢也都一直没有被重建过。
耶路撒冷的城墙呢一直都没有被重建过。
由于耶路撒冷没有城墙和城门呢，
所以呢由于耶路撒冷城是没有城墙和城门的、
没有保护了，
所以就没有保护，
所以商人呢就再不在那里停留了。
所以呢这些商人呢再也不在这里停留了，
于是很多呢就选择了去北边的撒玛利亚。
所以呢很多呢商人就选择了在北边的撒玛利亚、
或者是东边的亚门，
或者是东边的亚门，
或者是西面的腓利士，
或者是西边的腓力士，
甚至在南边的阿拉伯那里来落脚，
甚至是南边的亚拉伯，他们、这些地方来、落脚。
所以呢当耶路撒冷继续荒凉的时候呢，
所以呢当耶路撒冷呢继续荒凉的时候，
这些邻近的省份和城市呢，
这些邻近的省份和城市啊，
竟然呢就渐渐的繁荣起来了，
竟然呢他们就可以渐渐的变得繁荣起来了。
这个就是为什么呢，就算在尼希米未踏足耶路撒冷之前的20年呢，
这些呢就是因为呢 即使呢、尼希米在没有踏足耶路撒冷20年之前、
当犹大省长所罗巴伯带领以色列人回归的时候呢，
当犹大省长 所罗巴伯带领以色列民回归的时候呢，
他们周围的这些省长呢就已经开始极力去阻拦他们，
这些周围的省的省长他们都已经开始极力的去阻止他们了，
不让他们去重建耶路撒冷和圣殿，
不让他们呢重建耶路撒冷和圣殿，
因为他们知道呢一旦耶路撒冷得到重建呢，
因为他们知道了一旦耶路撒冷得到重建，
他们现在所享受的荣华富贵呢就会受到威胁了，
他们所现在享受到的这些荣华富贵啊马上就可以受到威胁了。
但是虽然在20多年前，
那虽然是在20多年前、
这些邻近的省长曾经成功的阻止了所罗巴伯起、重新建立耶路撒冷，
这些邻近的省这些省长、他们成功的就是 阻碍了所罗巴伯重建的、耶路撒冷。
但是现在尼希米的出现呢，
但现在呢尼希米的出现呢，
却为他们带来更大的不安，
却为他们带来了更大的不安、
因为到底尼希米是得到帝国最高权力波斯王的准许而来的，
因为到底呢尼希米还是得到了就是波斯王国最高的、国王的允许来做的，
而且国王呢还连建筑材料都供给给他们，
而且呢国王连建筑的材料都供给给他了，
加上尼希米呢又已经赢取了耶路撒冷居民的支持，
加上呢尼希米也赢得了、耶路撒冷居民的允许啊，
因此假如撒玛利亚和犹大、等地他们想继续维持他们的富庶呢，
所以呢当撒玛利亚呢还有犹大呢、等等还要想要继续维持他们这些繁荣啊这些、经济的、富裕啊，
那他们就无论如何一定要阻止尼希米去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
所以呢他们无论如何都要、就阻止尼希米去建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墙。
那我们未继续看下去看看这些敌人怎样向尼希米和他同伴攻击之前呢，
那我们看看呢这些人想怎么样想要、在阻止和攻击、耶路撒冷之前呢，
那我们首先停一停下来，
我们首先来停一下，
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到底说着什么给我们听，
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到底是想要告诉我们什么，
有没有留意到为什么尼希米和他同伴会突然间遇到困难和攻击呢，
有没有想到呢？为什么尼西米和他的同伴会突然之间受到这些困难 和攻击呢？
是不是因为他们犯罪得罪了神呢？
是不是因为他们犯罪得罪了神呢？
原来不是。
原来不是的。
反而是因为他们坚心地去为神工作。
反而是因为他们坚持地在为神来工作。
而且还得到神祝福。
而且呢还是得到了神的祝福的呢。
所以才引起敌人对他们的攻击。
所以呢才引起了敌人对他们的攻击。
咁换言之呢，佢哋所遇到嘅困难呢，原来并唔系出于神嘅手。
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得到，他们所受到的这些困难并不是出于神的手。
或者是因为神祝福佢哋，所以先会遇到困难。
或者是说不是因为神不祝福他们，所以遇到了困难。
相反嘅。
而是相反的。
反而正正是因为神确实去祝福佢哋。
反而是因为神呢是真正的确实就是在祝福他们，
使到他们成功在望了，
所以他们就使得他们可以成功在望了，
所以呢才遭受到敌人的攻击，
所以呢这才受到了敌人的攻击。
就是同样的，
所以呢同样的呢，
当我们为神的名建立教会的时候呢，
当我们为了神的名建立教会的时候，
我们也都会越蒙神祝福呢，
我们也会越蒙，就是蒙越神的祝福的，
咁就越会引嚟敌人对我哋嘅攻击，
也会引来敌人对我们的攻击。
因为正如尼希米嘅敌人会因为佢哋嘅成功受损，
正如呢尼希米因为尼希米的敌人因为是会因为尼希米的他们的成功而受损。
咁同样我哋都有一个敌人，
同样的我们也会有一位敌人，
系因为我哋能够成功建立到神嘅教会咧而受损嘅。
非因为我们能够成功建立起神的教会而受损的。
我们的敌人究竟是谁呢？
那我们的敌人到底是谁呢？
原来不外乎就是魔鬼撒旦和他的差役。
不外乎呢就是魔鬼撒旦和他的差役了。
因为弟兄姊妹，原来我们今天呢正是夹杂在两个国度之间的一场属灵争战的当中。
所以呢弟兄姐妹，我们其实是在两者之间的一场属灵的争战当中的。
一面呢是有神的国度，
一面呢是有神的国度的，
另外一面呢就属于撒旦魔鬼的国度，
另外一面呢就属于魔鬼撒旦的国度了。
神的国度在我们当中是什么一回事呢？
那神的国度在我们当中 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信了主的人呢其实都已经经历过了，
那我们信了主的人其实都已经经历过了。
但很多时候我们反而不留意的就是呢，
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留意的就是呢，
原来撒旦的国度呢也都在我们中间。
原来呢撒旦的国度呢其实也是在我们中间的。
在约翰一书的五章十九节。
在约翰一书的五章十九节。
约翰告诉我们呢，原来全世界都已经握在撒旦的手下了。
约翰告诉我们，原来全世界都已经握在撒旦的手下了。
那意思就是说呢，
那意思就是呢，
我们所身处的这个这个世界呢，
我们所身处的这个世界，
在某一个程度之下呢，
在某一个程度之下，
是落在撒旦魔鬼的控制之下的，
是落在呢魔鬼撒旦的控制之下的。
而撒旦最主要的任务呢，
而撒旦最主要的任务
就是拦阻人去认识神，
就是来拦阻人去认识神，
而且去得到藉着耶稣基督而能够来的救恩，
然后呢也阻止我们因为接受耶稣基督而可以得到的救恩。
因为撒旦喜欢看到神所爱的人类灭亡，
因为呢撒旦想要看到神所喜悦的人类灭亡，
于是呢他就不遗余力的去使到人呢不愿意相信和接受耶稣基督，
所以呢他就会不留余力的来 去阻止人得到救恩还有祝福，得到神的救恩和祝福。
既然是这样的话呢，
那既然是这样的呢，
咁就唔怪得撒旦要极力嘅去攻击教会同神嘅子民啦。
就难怪啦，撒旦是来攻击呢教会还有神的子民啦。
因为你谂下，
因为你想一想，
假如我哋真系成功嘅将教会建立起嚟，
假如我们真的是把教会建立起来了，
叫信徒能够得到装备，
让圣徒可以得到装备，
能够活出基督嘅样式，
可以活出基督的样式。
叫我们周围所有的人都因为我们的缘故被吸引到基督面前，
能够可以让我们周围的人都因为我们自己的缘故可以把他们吸引到，然后把他们带到那基督的面前。
最后呢，愿意相信耶稣，而且还接受救恩。
最后呢，也可以相信耶稣，而且是接受救恩。
因此可以进入神的国度。
因此呢，就可以进入神的国度了。
享受神为我们预备在永恒的喜乐和平安。
能够享受呢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永恒的喜乐和平安。
这样的话，那撒旦的恶计就完全失败了。
那如果这样的话呢，那撒旦的恶计 就已经可以完全是失败了。
你说他会不会就这样轻易的让神的国度能够得胜呢？
那你说呢撒旦呢，他能够那么轻易的可以就让神的国度可以得胜吗？
当然不会啦。
当然是不会的。
这个就是为什么当我们越接近成功的时候呢，
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越接近成功的时候，
撒旦对我们的攻击呢就越来越严厉。
撒旦对我们的攻击就会越来的越严厉了。
所以弟兄姐妹，
所以弟兄姐妹，
让我们不要看错，
让我们千万不要看错了。
当我们投身参与建立教会的时候呢，
当我们投身参与建立教会的时候，
我们所参与的并不是一项普通的活动。
我们所参与的并不是一项普通的活动，
就好像我们参加其他社团的活动一样，
就好像我们参加其他社团的活动一样。
因为当我们参与建立教会的这项工程的时候呢，
因为当我们参与建立教会这项工程的时候，
原来我已经投身在一场属灵的征战当中。
原来我们已经投身了在一场属灵征战的当中里面去了。
而正如任何在战争里面参与战争的人必须准备好，
正如我们在参战当中的人呢必须要准备好。
敌人是会有所攻击的，
敌人是会有所攻击的。
同样在这场属灵的征战里面呢，
同样啊，在这一场属灵征战的里面，
撒旦和他们的差役呢也都不会轻易的放过我们。
撒旦和他的差役呢也不会轻易的放过我们的，
反而会用尽所有的手段来拦阻我们的事工。
反而就会用尽他们所有的手段来拦阻我们的事工，
就好像尼希米的敌人用各样的手段来拦阻他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一样。
就好像尼希米的敌人用各样的手段来拦阻他们来建立 耶路撒冷的城墙。
那尼希米的敌人究竟采取了什么手段来拦阻他们重建城墙呢？
那尼希米的敌人究竟是用了什么手段来拦阻他们建立城墙呢？
让我们现在一起来看
一下。我们现在可以一起来看一下。
他第一样的武器呢，
他们的第一样的武器
就是制造和散播一些虚假的控诉，
就是制造和散播一些虚假的控诉。
意图呢是吓到耶路撒冷的居民呢不够胆参与建造城墙，
意图来恐吓耶路撒冷的居民，让他们被吓得不敢投身参与耶路撒冷的城墙当中去。
假如我们回到第二章十九节的话呢，
如果我们回到第二章第十九节，
那我们看到参巴拉、多比亚等人呢，
那里我们可以看到参巴拉、多比亚等人，
他就冤枉尼希米和他的同伴，
他们就冤枉尼希米和他的同伴了，
说他们起城墙是为了要背叛王，
说他们建造城墙是因为要背叛王，
想藉着这些说话呢使到耶路撒冷的居民呢是怕惹麻烦而不肯参与这个建造工程，
想通过这些话呢是来吓耶路撒冷的居民，吓他们不要因为这样来惹到麻烦来投啊。
但好彩耶路撒冷的居民呢并没有上当，
但幸亏呢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并没有上当的，
反而仲热心的摆上自己添，
反而是热心的摆上自己。
于是敌人呢就改用第二种的武器了，
所以呢敌人他们就改用了第二样的武器了。
第二样的武器是什么呢？
那第二样的武器是什么呢？
就是耻笑了，
就是耻笑了啊。
你看第四章第二节那里，
我们看看第四章第二节，
参巴拉讲了什么呢？
那参巴拉他说了什么呢？
他说这些软弱的犹大人想做什么？
他说这些软弱的犹大人做什么呢？
想保护自己？
想要保护自己吗？
想要献祭？
想要献祭吗？
想要一日成功？
想要一日成功吗？
想在土堆那里拿一些被火烧过的石头来起城墙？
想从土堆里面拿一些被火烧过的石头来再做城墙吗？
你当参巴拉在这里讲这些耻笑的说话的时候呢？
那当参巴拉在说这些取笑的话的时候呢？
咁可能佢问一句咧，咁同佢一齐嗰啲撒玛利亚士兵咧就大声笑起上嚟啦。
那他可能他说一句啊，然后和他一起的那些撒玛利亚的士兵可能就大声说起来了。
而企喺佢旁边嘅多比亚咧，亦都即刻连笑带打嘅加埋把嘴。
然后呢，站在他旁边的多比亚呢，可能是也是一声在旁边就是一也是在大笑的来加多一嘴。
就话啦，佢哋所修造嘅呢个城墙啊，就系连狐狸爬上去啊都会冧啊！
然后他就说了，他们所修造的石墙啊，就是狐狸站上去也会倒的。
耻笑系一种好厉害嘅武器。
这种取笑是一种非常厉害的武器啊！
今日有好多基督徒缺乏勇气。
今天有很多的基督徒因为缺乏勇气，
唔敢去传福音。
不敢去传福音，
无非都是怕人耻笑，
无非也是怕人取笑啊。
说他们是宗教狂啊，
说他们是宗教狂啊，
说他们迷信啊，
说他们迷信啊，
说他们被洗脑啊等等，
说他们被洗脑啊等等等等。
而且还不止是这样，
而且呢不单单这样啊，
当参巴拉等人发觉他们的耻笑都不能够停止尼希米和他同伴的时候呢，
当参巴拉和他的同伴发现耻笑并不能够阻止尼希米和他的同伴的时候呢，
咁佢咧就采取暴力恐吓嘅招数啦。
然后他们就采取了暴力和恐吓的这些招数啦。
咪第四章八节呢？
第四章第八节，
佢哋唔单止要同谋去攻击耶路撒冷，
他们不单单是同谋要攻击耶路撒冷啊，
使到城里边扰乱。
使城里面扰乱了。
咪第十一节嗰度咧，
第十一节里面也说，
咁佢更加恐吓咧，话要趁住犹太人睇唔到嘅时候咧，
他们更恐吓说呢，趁着犹太人他们看不到的时候呢，
要入去佢哋中间，要杀咗佢哋，
他们要进到他们中间，把他们杀了，
嚟使到工作去停止，
来使这些工作停止啊。
咁而呢啲恐吓咧，
这些恐吓呢？
仲要喺犹大人最疲倦、最容易放弃嘅时候先嚟到，
而是在犹大人最疲倦、最容易放弃的时候来到的。
你话佢哋系咪相当狡猾呢？
你说呢？他们是不是相当的狡猾啊？
如果唔系有尼希米喺嗰度嘅话呢？
如果真的那个时候没有尼希米在的话呢？
咁犹大人咧真系半途而废都唔出奇。
那犹大人可能半途而废也是不奇怪的。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姐妹，
当我们建立教会有进展，
当我们建立教会有进展的时候，
成功在望的时候呢，
也成功在望的时候，
其实就是我们最应该要小心的时候。
其实那个时候也是我们最应该要小心的时候了，
因为那时候就是我们敌人的攻击会最凌厉的时候。
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我们的敌人的攻击是最凌厉的时候。
老实说，当我想起你们大家的时候呢，
老实说，当我要想起大家的时候呢，
看到你们对神那份的热诚，
看到大家那一份对神的热诚，
愿意为教会摆上自己，
愿意为教会摆上自己，
我心里面就难免有一种感觉，
我心里面难免就会有一种感觉的，
觉得呢可能没多久之后呢，
觉得呢可能呢没有不用多久之后呢，
敌人排山倒海的攻击呢，
敌人的排山倒海式的攻击啊，
就会在我们当中倾倒出来了，
就会在我们当中倾倒出来了。
而到时这些攻击的凌厉呢，
而到时候这些攻击的凌厉，
我相信是不下于当年尼希米和他同伴所经历到的，
我相信是不下于当年尼希米和他们的同伴所经历到的。
你可能会问，你怎么知道会是这样呢？
那可能你会问，那你怎么知道会是这样的呢？
我知道，因为我曾经亲身经历过，
因为我知道是因为我曾经亲身经历过，
而且不止一次，
而且呢不单单是一次的。
我记得很多年前，当我第一次牧养教会的时候呢，
我记得很多年前当我第一次牧养教会的时候，
我最遗憾的一个疏忽呢，
我最遗憾的一个疏忽啊，
就是我没有认真的留意到，
就是我没有很认真的留意到，
原来我们是活在一场属灵的争战当中，
就是我们其实是生活在一场属灵的征战当中的。
就是因为这样呢，
正是因为这样，
我几乎输得一败涂地，
我几乎啊输得一败涂地。
我记得当初当我去到间教会嘅时候咧，
我记得当初当我到这家教会的时候，
我侍奉得好落力，
我侍奉得非常的出力的。
咁而冇几耐之后咧，
然后呢没有多久之后呢，
咁教会咧竟然喺质量上边咧都有所增长。
教会呢，既然就在质量上面也是有所增长的，
我当时梗系相当兴奋啦。
Sorry， 我当时是非常的兴奋的。
但喺个无知里边咧，
当时在我的无知里面呢，
我仲以为教会就系会咁样风平浪静嘅继续增长落去。
我就以为教会就会这样风平浪静的继续的增长下去的。
但点知六个月之后呢？
但是没有想到呢，六个月以后，
问题就接二连三嘅发生了。
问题呢就接二连三的出现了。
咁起初发生嘅都只不过系啲小问题。
那刚开始出现的也就只是一些小问题啊。
有几位姊妹之间有啲小误会啦。
比如说一些几位姐妹之间的小误会啊。
有几个年轻人喺小事上面唔系好听话啦。
比如说在一些几位年轻人在一些事情上不太听话呀。
所以我初初我都不以为然。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是不以为然的。
但是怎知突然之间，
那不知道为什么竟然突然之间，
在我毫无准备之下呢，
在我毫无准备之下，
问题呢竟然好像排山倒海地涌过来。
问题呢就好像排山倒海似的涌过来了。
有一位平时相当稳阵的教会领袖呢，
有一位呢平时是相当稳固的教会的领袖啊，
咁竟然突然咧陷入咗一个情绪低潮，
竟然呢突然的陷入了一个情绪的低潮，
咁到个地步咧，佢开始怀疑神，
到一个地步，我们开始怀疑神啦，
甚至仲话想唔再做基督徒啦，
所以呢，在想呢，不再想做基督徒了。
咁嗰啲姊妹之间嘅小误会咧，
那些姐妹之间的小误会呢，
就竟然变得越嚟越严重。
竟然是变得越来越严重了。
到个地步咧，佢哋互不抽彩。
到了一个地步，就说他们相互就不理睬了。
我几个唔听话嘅青年人呢？
那几个刚刚说的不听话的青年人呢？
咁竟然咧系公众嘅，竟然系公众嘅去醉酒生事。
竟然呢就开始做公众的聚酒生事了。
咁同人打交。
和人家打架了。
差啲俾人拉咗去坐监添。
还差点呢被人家拉进去坐牢了。
咁弟兄姊妹对教会里边嘅领袖呢？
弟兄姐妹们对教会的领袖呢？
亦都开始诸多嘅挑剔，
也开始呢诸多的挑剔了。
甚至随意嘅批评添，
甚至就是随意的批评啦。
我唔系呃你嘅，
我不是骗你的啊。
有一段时候呢？
那有一段时候呢？
几乎系每一日都有新嘅危机要去面对。
几乎呢每一天都在有新的危机需要去面对，
以致我不单止是做到筋疲力倦，
以至于我不单单做的是筋疲力尽，
连自己都开始落入情绪低潮当中，
连自己啊也在落入了这个情绪低潮当中去了。
有一段时候呢，一听到电话响呢就开始惊了。
有一段时候啊，一听到电话响了就害怕了，
以致电话很多时都不想听，
以至于呢电话很多时候都不想听了，
因为都怕是坏消息。
因为都怕这些就是坏消息。
弟兄姊妹，这一连串的事情发生，
那弟兄姐妹，这一连串的事情发生了，
我绝对肯定不是偶然巧合的，
我绝对啊相信这些不是偶然的巧合。
否则为什么前发生早不发生，
否则为什么前面不发生后面不发生，
偏偏在教会慢慢开始上轨道的时候才突然之间一起发生呢？
偏偏就在教会啊慢慢开始上轨道的时候，这个时候发生了。
最可惜的就是，
最可惜的就是啊，
其实我一早是应该有所准备的，
其实我应该一早就应该要有所准备的。
因为圣经里面神已经多次警告我们，
因为圣经里面神已经多次警告我们了，
属灵的征战上面敌人是迟早会向我们作出攻击的，
属灵的征战的上面敌人是迟早都会向我们作出攻击的。
可惜的是很多，好像很多信徒一样，
但可惜的是啊，就好像很多信徒一样，
我虽然在头脑上面认同属灵征战的存在，
我虽然在头脑里面啊，我承认啊属灵征战的存在，
但在实际生活上面呢，
但是在实际的生活当中，
我却没有认真去准备自己，
我却没有认真的去准备自己。
于是当敌人的攻击排山倒海地来到的时候呢，
所以当敌人的攻击排山倒海似的 来到的时候呢，
我几乎就全军覆没了，
我几乎就全军覆没了。
假如不是神的恩典和
神
的
存
在的话，
神的款待，
可能今天呢我都不会站在这里跟大家分享，
我可能今天我也不会站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分享了。
所以弟兄姐妹，
所以弟兄姐妹，
我不是讲笑的，
我不是说笑的。
在这一场属灵争战里面呢，
在这一场的属灵争战里面，
敌人很可能就在转角的地方在等着我们，
敌人很可能啊，他就在转角的地方在等着你了。
因此假如我们不小心去预先防备，
所以如果我们假如不小心来小心的防备的话，
或者是轻视我们敌人的能力的话，
或者我们是在轻视我们敌人的能力的话，
那到头来吃亏的只是我们自己，
那到头来吃亏的就只能是我们自己了。
但假如敌人的攻击是这么凌厉，
那假如我们知道敌人的攻击是那么的凌厉，
那我们生还的机会不是很少，
那我们生还的机会岂不是很小了？
没错，敌人的攻击的确是不简单。
嗯，没错的，敌人的攻击确实是不简单的。
但你看尼希米和他的同伴，
但是你看看尼希米和他的同伴，
他们岂不是最后能够成功的将城墙来起好吗？
他们岂不也是在最后把城墙也是建立好了吗？
所以我们都可以放心，
所以我们也可以放心，
假如尼希米和他同伴可以靠着神的恩典胜过仇敌的攻击的话呢，
假如尼希米和他的同伴、啊、可以依靠神胜过了敌人的攻击，
那我们也都可以同样的靠着神的恩典去胜过，
那我们同样的、也可以靠着神的恩典。
那问题就是我们究竟需要做些什么，
那问题就在于我们究竟是需要做些什么了
来抵挡敌人的攻击呢，
来抵挡敌人，来抵挡敌人的攻击。
那在这里呢，我们从尼希米身上可以找到两个得胜的秘诀，
那我们现在呢从这里可以从尼希米的身上找到尼希米可以得胜的两个秘诀、啊、
这两个秘诀是什么呢？
这两个秘诀是什么呢？
第一个秘诀就是我们对神有一份坚定不移的信心。
第一份秘诀就是我们对神坚定不移的信心。
我再说一次，第一个秘诀就是我们需要对神有一份坚定不移的信心。
没有错的、第一份的秘诀就是我们要对神有一份坚定不移的信心。
弟兄姐妹，当我这样讲的时候呢，
那弟兄姐妹当我这么说的时候呢，
那可能你听起上来好像觉得有点太简单了，
那你听起来似乎觉得这是有点太简单了，
但事实上一份坚定不移的信心呢，
但是事实上、一份坚定不移的信心
原来是抵挡撒旦的攻击最有效的一个防守兵器，
原来是 抵挡撒旦的攻击最有效的防守攻击、防守的工具啊。
假如当日不是尼希米对神有坚定不移的信心，
假如、当时当日不是因为尼希米对神有坚定不移的信心，
而且他都鼓励他同伴对神有同样的信心的话，
而且呢他也鼓励呢、他的同伴要对神有同样的信心的话呢，
那尼希、耶路撒冷的城墙呢可能就起不成，
那耶路撒冷的城墙可能就建不成了，
因为他们之所以没有被参巴拉多比亚等人去搞乱他们呢，
那之所以呢他们没有被、参巴拉多比亚等人搅乱他们呢，
其实全靠他们每一次当敌人攻击的时候呢，
其实呢是全靠着当每一次他们的敌人攻击他们的时候，
他都坚决的没有对神失去他们的信心，
他们都坚决的没有对神失去信心。
于是虽然参巴拉等人最初捏造谣言去冤枉他们，
所以呢即使当然呢参巴拉等人呢有谣言来诬诏他们的时候，
说他们呢是想叛反，
说他们是想叛反的，
那么这样的时候呢其实他们大可以很慌张，
其实那个时候呢他们大可以比如说很慌张的，
甚至呢浪费宝贵的时候去为自己辩护，
甚至呢浪费了宝贵的时间来为自己辩护啊，
但他们没这么做，
但他们并没有这么做，
因为尼希米对神有坚定不移的信心，
因为尼希米对神有坚定不移的信心，
相信神是会为他伸张公义的，
相信神是会为他伸张公义的，
于是面对敌人虚谎的指控呢，
所以呢面对的敌人这些 虚谎的指控的时候呢，
他只是回答说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
他只是回答了一句话，说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
跟住呢，就唔理佢哋其他，唔理佢啲敌人。
然后呢，他们就再也没有理睬这些敌人了。
然后继续专心去做佢哋起墙嘅工作。
然后呢，专心的继续来做他们造城墙的工作。
而当敌人耻笑佢哋呢？
然后呢，当敌人呢耻笑他们的时候呢？
佢哋都冇因为咁将工作停顿落嚟。
他们也没有因为这样将工作停顿下来了。
同敌人斗过，
跟敌人啊一起斗过，一起拼，
冇花时候同埋精神咧去回敬佢哋嘅侮辱，
没有花时间，还有精神去回应敌人对他们的侮辱。
如果唔系嘅话，
如果不是的话呢？
佢哋一日都挂住喺度斗嘴，
他们每天都想着要在那里和他们斗嘴啊。
一定不能够专心的将墙起好，
一定是不可以专心的可以把城墙建好的，
反而会将个进展拖慢下来，
反而会将那个进展是拖慢的，
就给敌人更多的机会去攻击他们了，
而且呢还会给敌人更多的机会去攻击他们。
但好彩，因为尼希米对神有坚定不移的信心，
那幸亏呢尼希米对神有坚定不移的信心，
他知道神是会帮助他们的，
他知道神是会帮助他们的，
于是面对敌人的耻笑呢，
所以呢面对敌人的耻笑的时候呢，
他唯一的一个反应呢，
他唯一的一个反应呢，
就是向神祈祷，
就是向神祷告了。
于是在第四章四节里面呢，
所以呢在第四章第四节里面呢，
他求神使敌人的毁谤归于他们的头上，
他求神使他们的毁谤归于他们的头上。
跟着呢又再次回去专心的工作，
然后呢再次回到工作当中去专心的工作。
但尼希米同埋佢同伴坚定不移嘅信心，
那尼希米呢？还有他的同伴呢？坚定不移的信心，
唔单止能够使到佢哋唔俾敌人嘅言语骚扰到，
不单单呢可以使他们不被敌人的言语啊骚扰到，
甚至当敌人恐吓要用武力去谋杀佢哋嘅时候呢？
甚至呢，当敌人呢在恐吓要谋杀他们的时候呢？
都系全靠佢对神嘅信心，
也是全靠着他们对神的信心。
先令到他们不会手忙脚乱，
才令他们可以不会手忙脚乱的，
而将工作呢是停顿了下来，
不会手忙脚乱的将工作停顿下来。
由于尼希米坚定的相信神必定会用他自己大能的手去保护他们，
由于尼希米他相信坚定的相信神会用他的大能的手来保护他们的，
于是当犹大人开始有点惊的时候呢，
所以当犹大人开始有点点害怕的时候呢，
尼希米就立刻在第四章十四节那里去鼓励他们不要怕。
那尼希米马上在第四章第十四节的时候鼓励他们不要怕，
而且还要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
而且要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
于是当众人的眼目再一次集中在神的身上的时候呢，
所以呢当众人的眼目再一次聚集在神的身上的时候，
那他就得到能力可以继续下去了，
他们就可以得到能力，可以继续下去了。
所以你看，
所以大家看看，
尼希米同佢同伴之所以能够在敌人咁多攻击之下，
尼希米呢和他的同伴呢之所以可以在敌人这么多的攻击之下，
仍然能够专心的继续下去，
仍然可以专心的继续下去，
直到将城墙起好为止，
直到将城墙建好了为止。
好大部分的原因呢，
很大一部分的原因，
都是因为他们对神有坚定不移的信心，
都是因为神对他们有坚定不移的信心，
否则的话他们可能一早已经吓到不敢继续下去了，
否则的话他们一早可能就被吓得就已经不敢继续下去了，
所以城墙就永远不会有机会建成，
那城墙就不会有机会建成的。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假如我们今天在建立教会的过程当中，
假如今天我们在建立教会的过程当中，
亦都希望能够同样的不被撒旦的攻击去拦阻我们的进展的话呢，
也呢同样希望呢我们不会被撒旦的攻击来拦阻我们进展的时候呢，
那我们亦都需要同样学习对神有坚定不移的信心，
我们同样也要学习对神要有坚定不移的信心，
尤其是撒旦的攻击越厉害的时候呢，
尤其是撒旦的攻击越厉害的时候，
我们就越要去信靠神，
我们就越要去信靠神。
因此，假如撒旦用疾病来攻击我们
呢？因此呢，比如说，假如撒旦用疾病来攻击我们呢？
咁我就更加要认定神的慈爱和怜悯。
我们更加要认定神的慈爱和怜悯。
好叫我们不会因为病痛来埋怨神。
好像我们不会因为病痛来埋怨神。
假如撒旦用人哋唔公平嘅批评嚟攻击我哋咧？
假如撒旦用别人的不公平的批评来攻击我们，
咁我就要认定神嘅公义。
我们就要认定神的公义，
而且相信佢系会为我哋伸冤嘅。
而且呢，相信他是会为我们伸冤的，
免得我哋心里边咧去产生苦涩。
所以呢，免得我们的心里面是产生的苦结。
咁假如撒旦用家庭、工作或者侍奉嘅压力嚟攻击我哋咧？
那假如呢，撒旦用家庭啊、工作啊，或者是侍奉的压力来攻击我们的时候，
咁我就要坚定相信佢嘅恩典系够我哋用嘅。
那我们就要坚定的相信他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
以免我哋喺紧张当中咧系做出错误嘅抉择。
以免呢，我们在紧张当中做出错误的抉择。
因为无论撒旦嘅攻击系乜嘢，
因为呢，无论撒旦的攻击是什么，
唯有当我哋将我哋眼目集中喺神嘅身上边。
唯有当我们的眼目啊，把我们的眼目呢集中在神的上面，
坚定不移的相信他，
坚定不移的相信他，
我们才可以从那些消极的思想和感受当中被释放出来。
我们才可以从这些消极的思想和感受当中释放出来。
否则，那些从撒旦而来的恐惧，
否则呢，那些从撒旦而来的那些恐惧、
疑惑、
疑惑、
愤怒、
愤怒、
苦涩、
苦结、
失望、
失望、
创伤、
创伤，
同埋埋怨呢？
还有埋怨呢？
就会将我哋拉低，
就会把我们拉低了，
使我哋冇能力去继续完成我哋要做嘅工作，
使我们呢继续呢就没有能力继续的做成我们的工作。
咁到时撒旦呢就会成功阻拦咗神国度嘅增长。
那到时候呢，撒旦就可以成功的阻止了神国度的增长了。
但假如我们不想成为受伤的军队的话呢？
那假如我们我们不想成为受伤的军队啊，
我们除了要有坚定不移的信心之外呢，
我们除了要有坚定不移的信心以外，
其次我们都需要设立足够的防守。
其次呢，我们也要确定我们足够的防守啊。
我们看尼希米和
我们来看看尼希米
对他敌人恐吓说要用暴力来谋杀他们的时候呢，
当敌人恐吓说要用暴力来谋杀他们的时候，
尼希米不单止鼓励人要信靠大而可畏的神，
尼希米不单单鼓励人要信靠大而可畏的神，
他更加将防守的武器分给众人，
他更加是将防守的武器分给众人，
而且设立一个有效的警报系统，
而且呢设立一个有效的警报系统。
所以由那天起呢，
所以呢，从那一天起，
当一半的人在这里起城墙的时候呢，
当一半的人在做城墙的工的时候，
另外一半人呢就会拎起各样的武器，
另外一半人就拿起了各样的武器
来做护卫的工作，
来做护卫的工作，
以防敌人的突袭，
以防敌人的突袭。
不单止是这样，
不单单这样啊，
尼希米还特别放了一个吹角的人在他身边，
尼希米还特别放了一个吹角的人放在他的身边。
于是哪里有敌人的攻击，
那如果是哪里呢有敌人的攻击，
发生麻烦了，
发生麻烦了，
吹角的人就立刻吹起他的号角，
那吹号角的人就马上就可以吹起他的号角了，
宣召其他人去那里帮手征战，
来 宣召呢其他的人到 到他们那边去帮忙。
而当尼希米的敌人知道他设立了一个这样的警报系统之后呢，
那当尼希米的敌人知道尼希米设立了如此的一个系统的警报系统之后呢，
他们竟然不够胆去攻击了，
那竟然呢他们就不够胆去攻击了，
因为他们怕敌不过犹大人同心的防守，
因为他们怕敌不过犹大人同心的防守。
所以弟兄姐妹，
所以弟兄姐妹，
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到啊，
假如我们都想挫败我们属灵敌人的攻击的话呢，
假如我们也想挫败我们的属灵敌人的攻击，
除了对神要坚定不移的信心之外，
除了我们对神要有坚定不移的信心以外，
我们都需要学习尼希米的榜样，
我们也需要学习尼希米的榜样，
警醒地拿起我们防守的武器，
警醒地来拿起我们防守的武器，
而且还设立一个有效的警报系统，
而且要设立一个有效的警报系统，
来帮助我们去互相扶持，
来帮助我们之间互相扶持，
但我们究竟怎样才可以做到这两件事呢？
那我们怎么样才可以做得到这两件事情呢？
首先让我们看看防守的武器。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防守的武器。
我们防守的武器是什么呢？
那我们防守的武器是什么呢？
其中一样在圣经里面很清楚提到的呢，
那其中一样在圣经里面很清楚的提到的，
就是神的话语，
就是神的话语了。
在新约以弗所书六章十七节那里，
在新约以弗所书六章十七节里面，
讲到保罗形容神的道呢，就是属灵军装里面那个圣灵的宝剑。
那保罗形容那个
神的道，
神的道
就是在属灵军装里面，
就是在属灵军装那里面
那个圣灵的宝剑，
那一个圣灵的宝剑啊。
从此就表明了呢，
从此就表明了
神的话语在属灵争战里面所占的地位是几咁的重要。
神的话语在属灵争战的地位是多么的重要的。
因为正如一把宝剑是能够直接保护一个罗马的军兵，
正如一把 宝剑是可以保护一位罗马的军兵的，
叫他们不单止能够抵挡敌人的攻击，
叫他们 不单单可以得到呢抵挡敌人的攻击，
还可以还击，
还可以还击的。
所以同样神的话语呢，
所以呢同样神的话语呢，
也都能够帮助我们在撒旦攻击我们的时候呢，
也可以帮助我们在撒旦攻击我们的时候呢，
去抵挡试探和诱惑，
去抵挡试探和诱惑。
有没有留意到当我们主耶稣在旷野那里接受撒旦试探的时候呢，
有没有留意到了当主耶稣在旷野的时候接受呢撒旦的那些诱惑的时候呢，
每一次当撒旦试探他的时候呢，
每一次当撒旦试探他的时候，
他都是以旧约圣经里面的经文来反驳撒旦的，
他都是以旧约的经文来反驳撒旦的，
以致撒旦最后要落败逃走，
以至于撒旦的最后是落败逃走的。
所以当撒旦去引诱他将石头变饼的时候，
所以呢当撒旦引诱他可以将石头变饼的时候，
耶稣就说经上记着说，
那耶稣就说了经上记着说，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的，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的，
当撒旦呢是去带他去圣殿顶那里叫他跳下去的时候呢，
当撒旦呢 把那个耶稣带到 圣殿的顶上叫他跳下去的时候，
那耶稣呢又说经上记着说，
耶稣又说了经上记着说，
不可试探主你的神，
不可试探主你的神。
当撒旦带他去高山那里说将万国的荣华给他的时候，
那当撒旦把 主耶稣带到山上说把万国的荣华都给他的时候，
耶稣又回答说，
耶稣又回答说了
经上记着说，
经上记着说，
当拜主你的神单单侍奉他，
当拜主你的神单单侍奉他。
所以你看一下，
所以你看一下，
如果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都要靠着神的话语去打败撒旦的话，
如果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也是靠着神的话语来去打败撒旦的话，
为什么我们跟随他的人反而不觉得神的话语在我们生命中是很重要的呢？
那为什么我们跟随他的人反而是不觉得呢神的话语是非常重要的呢？
难道我们以为我们自己还厉害过耶稣基督？
难道我们以为我们自己还比耶稣基督还要厉害吗？
以至于我们可以不需要用神的话语都可以赢到，
以至于我们可以不需要神的话语可以赢得到吗？
如果不是的话，那为什么我们日常生活里面，
那如果不是的话，为什么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总是好像不是很肯花时候去灵修或者去看神的话语呢？
我们总是呢还是不肯花时间去灵修来去聆听神的话语，
不怪得撒旦攻击我们的时候，
那就难怪呢撒旦来攻击我们的时候呢，
我们这么容易被他打败了，
我们那么容易就被他打败了。
因为假如我们平时不肯花时候去认真的有系统的熟读神的话语，
因为当我们的平时是不肯认真的系统的来 去读神的话语，
一旦敌人攻击来到的时候，
那一旦敌人的攻击来到的时候，
就算我们立刻拿起我们那把属灵的宝剑，
就算我们马上就拿起我们那把属灵的宝剑，
我们都不懂怎么运用，
我们都不会不知道怎么用了，
因为平时都没有用过，
因为你平时根本就没有用过，
所以就注定被敌人打败咯，
所以呢就注定会被敌人打败了。
但假如我们平时有固定好好的读神的话语呢，
但是呢假如我们平时有固定的好好来读神的话语的时候，
那就不一样了。
那就不一样了。
既然我们熟悉神的话语，
既然我们是熟悉神的话语的，
每一次撒旦不同的攻击来到的时候呢，
每一次撒旦不一样的攻击来到的时候，
我们立刻就知道在哪一度去找神的应许或者神的教训来帮助我们。
我们马上就知道了在哪里可以找到神的应许或者神的帮助来帮助我们了。
好抵挡撒旦对我们的诱惑。
好抵挡撒旦对我们的诱惑。
但是除了需要随时做好准备，
那除了我们要随时做好准备，
拿出属灵的武器来抵挡敌人之外呢，
拿出那属灵的武器来抵挡了神的来抵挡了敌人的攻击之外呢，
那另外一样我们需要做的呢，
那另外一样事情我们需要做的，
就设计一个有效的警报系统，
就是要设立一个有效的警报系统，
好让一个人被攻击的时候呢，
好让一个人被攻击的时候呢，
我们就有办法即刻的去呼唤其他的弟兄姊妹来帮助抵挡敌人，
我们就可以即刻来呼唤其他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帮忙抵挡敌人。
要做到这一方面呢，
要做到这一方面，
我们最好的方法呢，
我们最好的方法
就是透过祷告会或者是祷告网，
就是要透过祷告会或者是祷告网。
那我知道每一次当我提到祷告会的时候呢，
我知道每次当我提到祷告会的时候，
人心里面都会问，
那人的心里面都会问呢，
假如我已经有好好的个人祷告生活了，
那假如我们已经有很好的个人的祷告生活了，
为什么我还要参加祷告会呢？
为什么我还要参加祷告会呀？
原因就是我们所牵涉的这场属灵征战呢，
原因就是我们所牵涉到的这一场的属灵的征战，
并不是只是我们个人的征战，
并不是我们个人的征战的，
而是教会整体的属灵征战，
而是教会整体的属灵的征战。
因此在这场征战里面呢，
所以呢在这一场的征战的里面，
假如我们当中有一个人跌倒的话呢，
假如我们当中有一个人跌倒啊，
那教会整体呢都会受到影响，
那教会的整体都会受到影响的。
因为每少了一个人呢，
因为每少一个人
就会削弱教会整体的抵抗能力，
就会削弱呢教会整体的抵抗能力。
如果既然是这样的话，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
那就是说呢，我们不可以只是顾着我们自己的安危，
那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够只是单单顾着自己的安危，
也都要顾及我们周围弟兄姊妹的安危，
也要顾及我们周围弟兄姐妹们的安危。
这个就是为什么尼希米要在他身边设立一个吹角的人，
这就是为什么呢尼希米呢会在自己的身边设立一个吹号角的人，
因为他知道假如要能够抵抗敌人，
因为他知道假如要能够抵抗敌人呢，
成功将墙起好的话呢，
成功将城墙建好的话呢，
他不能够失去任何一个的同伴，
他不可以失去任何一位同伴。
所以假如任何人受到攻击的话呢，
所以呢假如任何人受到攻击呢，
他要其他人是能够即时的去加以援助，
他需要其他人是即时的马上去加以援助。
假如我们想抵挡撒旦，
那假如我们想抵挡撒旦啊，
能够成功去建立好教会的话呢，
可以成功来把教会建立好，
我们都要这样做，
我们也需要这么做。
但我们没有一个吹角的人怎么算呢？
那我们没有一个吹号角的人怎么算呢？
但幸好我们可以设立祷告会或者祷告网，
那我们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可以设立祷告会或者祷告网，
于是当我们固定的每一个礼拜大家一起在祷告会的时候，
所以呢当我们每个星期大家在一起祷告会的时候呢，
我们坦诚的分享我们在属灵征战里面所遇到的困难和挣扎，
我们呢一起来坦诚的分享我们在属灵征战的时候遇到的那个困难和挣扎，
这个就是我们的号角了，
这就是我们的号角了。
而藉着我们的分享，
然后呢借着我们的分享呢，
其他弟兄姊妹呢就可以以到他们的祷告来我们面前去帮助我们，
那其他的弟兄姐妹就可以以祷告来到我们的面前来帮助我们，
同一起去抵挡敌人的攻击，
和你一起去抵挡敌人的攻击。
但可惜的就是，
但很可惜的就是啊，
有时候我们每个礼拜都在那里吹角，
有时候呢我们每个星期都在那里吹号角，
但是来帮助我们的人在哪里呢？
但是来帮助我们的人在哪里呢？
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姊妹每一天都面对着敌人对他们不断各方面的攻击。
我们当中呢有好多的弟兄姐妹呢，他们的每一天都在遭受着敌人对他们的攻击。
他们实在很需要有人在祷告上支持帮助他们。
他们实在就是呢需要呢弟兄姐妹在祷告 来支持他们。
但假如当他们最需要我们支持的时候，
那假如当我们最需要支持的时候呢，
我们的祷告会却只有三几个人来参加。
那我们的祷告会却是只有那么三几位的弟兄姐妹在参加。
那他们怎样才能够得到足够的支持去抵挡敌人呢？
那他们怎么样才可以得到足够的支持来抵挡敌人呢？
弟兄姐妹，我们正在一场极大的征战当中。
弟兄姐妹们，我们正在一场极大的那个属灵的征战当中。
而这场征战里面呢，
在这场征战的里面呢，
我们需要你的支持和帮助。
我们需要你的支持和帮助。
你也需要我们的支持和帮助。
你也需要我们的支持和帮助。
我们才可以一起得胜。
我们才可以一起得胜。
所以我恳求大家不要就这样放弃我们。
所以呢，我恳求大家呢，不要就这样了，就放弃我们了，
同埋放弃我哋当中有需要嘅弟兄姊妹，
还有呢，放弃了我们当中有需要的这些弟兄姐妹。
从今日起，
从今天起，
尽量嘅抽时间，
尽量的抽出时间来，
固定嘅参与教会嘅祷告活动，
固定的来参与教会的祷告活动，
好让我哋能够一齐喺呢场属灵征战里边，
好让我们可以一起在这一场的属灵征战的里面。
能够打败仇敌可以得胜，
可以能打败仇敌可以得胜。
所以今天我们藉着尼希米的故事呢，
所以呢我们今天借着尼希米的故事呢，
看到原来不是正如那些富贵神学的人所说一样，
可以看得到正如不是那些富贵神学的那些人所说的那样。
当一个人或者一间教会行在神的心意当中的时候呢，
当一个人或者一家教会走在神的心意的当中的时候呢，
他都很可能会遇到困难和阻碍的。
他也很可能会遇到困难还有阻碍的。
其实很多时候就是正正因为他们行在神的心意当中，
很多的时候呢，其实正是因为他们正行在神的心意当中，
他们才会遇到这些困难和阻碍。
他们才会遇到这些困难和阻碍的，
因为我们属灵的敌人撒旦不想我们能够为神做大事。
因为我们的属灵的敌人撒旦呢，他们不想我们为神做大事情。
但虽然撒旦的攻击会相当的凌厉，
虽然呢撒旦的攻击是相当的凌厉的，
但我们却不需要怕。
但是我们却不需要怕，
因为我们知道靠着神的恩典。
因为我们知道呢，靠着神的恩典，
我们有足够的能力去打这一场仗。
我们有足够的能力去应对这一场仗。
只要我们对神时常保持着坚定不移的信心，
只要我们对神保持着坚定不移的信心，
愿意拿起我们属灵的武器去勤力的看神的话语，
愿意拿起了属灵的武器勤奋的来去读神的话语，
并且藉着祷告彼此的支持和帮助，
并且呢借着祷告彼此的帮助，
我相信最后的胜利呢仍然是属于我们。
我相信最后的胜利仍然还是属于我们的。
好，让我们一起低头祈祷。
好，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
慈悲的天父，
慈悲的天父，
多谢你，
我们感谢你，
因为今天藉着尼希米的故事，
因为我们今天借着尼希米的故事，
你教了我们怎样可以抵挡仇敌的攻击，
你教了我们怎样可以抵挡我们仇敌的攻击。
主，我都求你原谅我们。
主啊，我们也求你来原谅我们，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轻看了我们是活在一个属灵的征战当中。
因为呢很多时候我们都轻看了，其实我们是活在一场的属灵的征战当中，
以致我们还以为我们活在安逸当中，
以至于呢我们还以为我们是活在安逸当中的，
没有好好的警醒，
没有很好的警醒，没
有好好预备自己的心，
没有很好的来预备我们自己的心，
没有真的竭力的在教会里面和我们其他弟兄姊妹一起作战，
没有真正的竭力的来和其他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一起来征战，一起。
所以神呢，所以主啊，我求你今天去改变我们。
所以主啊，我们求你今天来改变我们，
帮助我们提高警觉，
帮助我们提高警觉，
不要让撒旦有可以破坏我们的余地，
不要呢让撒旦可以有破坏我们的预备，
帮助我们去依靠你，
帮助我们来依靠你，
来为你打赢这一场的仗，
来为你来打赢这一场仗，
可以将教会建立起来，
可以将教会建立起来，
成为奥斯陆这一道那个属灵的光，
成为了奥斯陆这里的属灵的光。
我们这样的祈祷奉基督耶稣得胜名求，
我们这样的祷告奉基督耶稣得胜的名求，
阿们。